再次欢迎朋友们来参加本次非常重要的圣经学习预言地标系列讲座，欢迎世界各地电视机前或者通过互联网收看的朋友，我本人深感荣幸，也很激动，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今晚这一课分享的内容非常重要，但可能也很有些难度。不仅是我该如何以正确的情绪清楚地阐述，对于听众如何接受也是挑战。因此请大家和我一起在心中默祷，如启示录中所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现在马上步入正题，首先仍然是以圣经开头，今晚这课题目叫做死亡之舞。这个故事源自几卷福音书中，特别是在马凯福音六章十七节至二十九节，内容讲述施洗约翰如何走到生命的终点。时任的王希律，就是当年屠戮婴儿想把耶稣扼杀在摇篮的希律之子，他原本相信施洗约翰是一位先知，问题是他继任王位后抢占了自己的弟媳亲弟弟腓力的妻子，他的名字叫希罗底。腓力掌管加利利北部的一片疆土，希律则控制着加利利及其周边向南至耶路撒冷的范围。施洗约翰竟然公然指责希律犯了通奸罪，希律可是分封王，他的财富远超腓力，否则对于希罗底肯定是更年轻的丈夫比希律更有吸引力。约翰公然斥责希律，你娶弟媳犯了通奸罪，他一直呼召通国百姓悔改，君王本应成为更好的榜样，这让希罗底恼羞成怒，无地自容，他暗中逼新任丈夫把约翰抓进监狱。这段故事在路加福音三章十九节二十节。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把约翰收在监里，但希律把约翰关起来却不敢下黑手，不仅因为百姓对约翰的热爱和尊敬，还因为他相信约翰是有权柄的上帝的先知，而杀害先知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因此他不敢杀约翰。于是希罗底设计出一个十分周全的诡计，希律的生日当天，他办了一场大规模盛宴，邀请所有达官显贵参加，几杯酒下肚的希律王像往常一样让希罗底的女儿年轻的萨罗米盛装出场献舞，他按照母亲的吩咐舞动的性感妖艳，满席主客都很满意。希律王酒醉情迷之下很爱乱夸，海口许愿，他说你想要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都没问题，他在向宾客炫耀自己的慷慨，哪怕是半壁江山你说出来就是你的。女儿不知道怎样回答，出去问母亲我要求什么，答案不是香奈儿打折券或沃尔玛购物卡之类东西，他母亲说马上回去，药王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送给你。希律王闻言一愣，这令他左右为难，可是现在当着满堂的宾客，谁都知道君无戏言，因此在萨罗米的母亲筹划之下，希律王不得不兑现承诺，行刑通知发到监狱，没敢发公告，也没办什么手续，先知的一生至此孤单地画上终点。他的门徒来取走他的尸体，这里需要提醒各位朋友特别关注的是，施洗约翰之死发生的时间点是在耶稣已经开始传道之后，也就是在基督的传道生涯中，有个母女联盟专门迫害上帝的先知，在他们的鼓动下，希律王不仅杀死施洗约翰，后来还间接参与了谋杀耶稣。其实圣经记载在旧约时代也有另一次母女联盟，这是今晚第一个问题。第一题，在旧约圣经中还有其他母女联手逼迫上帝百姓的例子吗？答案就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三节。这是北以色列国最恶名昭著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叫耶喜别。一般人听到耶喜别马上联想到的绝非美好的画面，而是最毒妇人心的代名词，恐怕没人敢给女儿起名叫耶喜别，就像不会有很多人叫儿子尼禄，这类名字最多给狗留着。 对吗？在圣经历史中，耶洗别是以心肠歹毒而闻名，他热衷于杀戮上帝的先知，多次试图谋害以利亚。很多其他先知命丧他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耶洗别有个女儿，名字叫做亚他利亚，母亲也就是恶毒妇人耶洗别，她曾经在3年半的时期内追杀以利亚，请记住这个时间段，她在但以理书中曾经出现过，其实在以斯帖记中也有，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启示录。耶稣的传道生涯也是3年半，这个时长又等于1260天整，还有别称42个月，犹太历每月30天，42个月刚好是1260天，或者一载、二载、半载，希伯来语的一载是指一个完整的季节循环周期，也就是一年。二载就是两个循环周期或2年，前面是一载一年，然后二载两年，再加上半载，手指不好用，总共3年半，对吗？这个时间段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一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利亚时代的1260天中，曾经遭遇一场旱灾和饥荒，新约雅各书也提到过。耶稣传道1260天，被逼迫的3年半，在基督传道的这段日子，施洗约翰被害殉道，希罗底联合女儿一起迫害上帝的先知，耶洗别和女儿亚他利亚迫害上帝的先知，启示录中提到的一个预言中的1260年，在那段时期，巴比伦和他的女儿们迫害上帝的先知，围绕这一数字代表的时间段，很多线索合成一条线，好吧，看看第二个问题，一会儿要查考些其他资料。第二题，三天使信息已经提过很多次，但今晚会特别深入的探讨启示录14章中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什么，请打开启示录14章8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说什么？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因为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此处是女字旁的他，指坍塌了的巴比伦。为什么说两次倾倒了，倾倒了？旧约时代巴比伦倒过一回，到波斯王塞鲁士时代，上帝的百姓可以自由离开巴比伦，回归应许之地。新约时代是属灵的巴比伦倾倒了，圣经中巴比伦一共倒过2次，再一次上帝的百姓可以自由地回归应许之地，好吧。第三个问题，上帝在启示录17章中用什么预表巴比伦？读一下本章最后一节经文，启示录17章18节，经上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也就是罗马。现在再回来看看本章开头的经文，我们要仔细研究一下启示录17章，咱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当然不可能全读，只是挑选其中几节经文。之前我们已经研究过启示录12章、13章、14章的一半，现在要学第17章。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即将被倒空的成上帝大怒的七碗，其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也就是政权，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明确指女人是淫妇，一针见血的措辞。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朱红就是指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我们会学习什么是亵渎，注意比较但以理书，那兽有7头10脚，总共有几头？有7个头并10只脚的兽，和启示录12章中的龙非常相像。女人的外在服饰，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前额上，在她头上有名写着说，请注意启示录中曾经前后3次提到在额上写着名字，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殉道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天使继续讲解兽的特征，但我们跳回刚刚读过的最后一节，启示录十七章第十八节，本章的最后一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其兽的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城。约翰当年写作启示录的时候，是哪座大城正在管辖地上的众王？罗马。罗马政权囚禁了约翰，又是当时的一代帝国。在圣经预言中，女人常常预表什么？是教会。启示录中的女人有什么特征？一个教会在罗马拥有大权柄。我只想用尽可能柔和的措辞，但您不希望我篡改圣经，对吗？看大家的反应，难道我猜错了？我们之前已经学过十三章中的兽，下面的内容并不是新鲜的教义，相反历史悠久，只是大多数人已经忘了。当今的新教教会所宣讲的教义，当然有些分享很棒，但有些不过像肥皂泡或棉花糖，可惜再也听不到当年新教徒传扬的这些伟大的预言真理。启示录十三章中的第一个兽，象征或预表着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权柄，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第二个兽是美国和改正教或新教的教会，启示录十七章中所出现的大巴比伦就是天主教会和他的女儿们，女儿对应着正是脱离天主教会的改正后的新教教会，也就是改正教各派，但他们仍然留有神学教义方面的母教会的痕迹特征。这只是最简单的概括。分享更多的信息之前，应该先给大家一点时间消化一下，好吧？第四题，有何证据证明大巴比伦妓女人预表教皇罗马？下面我们逐项列出一至七条它的特征。首先第一点，经上说他犯了什么罪？第三节，亵渎之罪。这只是复习，之前几课谈到过几条天主教的特征及其声明，罗马天主教会公开承认并宣告教会神圣的特权，请看一段引文。教宗享有至高的尊严，他已被提升为不仅仅是人，同时也是上帝，他就是上帝的代理人。圣经中对亵渎一词所下的定义就是声称有神圣的特权或自称上帝。这就是亵渎，将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什么样的罪不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我相信将来肯定有教宗能去天国。我并非针对谁，虽然教宗自称上帝，但人不是只因为亵渎就不能被赦免。上帝说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不能等同，对吗？女人的另一个特征在她的衣着。第二点，他穿的什么？他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请问有没有谁看到过梵蒂冈会议或最高领袖会议的图片？其中某一级别的所有主教都穿着红色的外袍，因此得名红衣主教。另有一些主教则穿着紫色的外袍。级别顺序不一定正确，但是还是查一下吧，我提前做了备注。每一次官方活动，所有主教的服饰都有规定。没错，红衣主教是红色，其他主教都穿紫色，这是天主教的法定颜色，刚好符合圣经的描述。除了衣服还有什么？女人戴什么首饰？金子、珍珠、珍贵的宝石。有没有注意到罗马天主教会是迄今为止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宗教机构，其教会财富可与全球年度预算排名最高的几家公司相匹敌。仅就不动产而言，各国主要城市的最佳地段的土地都属于天主教会，这是教会的商业策略，特别是在南美洲，每一座新兴城市兴起，教堂总是位于市中心，同时建大型商场，从纽约圣派特里克大教堂到罗马市中心的圣彼得大教堂，世界各地都有不动产。谁能想象教会挂着的大量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画竟是真品？不确定现在的数据，几年前天主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 引起收藏者，还有很多其他无价的珍宝。它是极其富有的组织机构。不过近年来，因为教会的某些众所周知的不当行为，引发了一些激发众怒的法律诉讼。第三点，它被称为母亲。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教宗其实就相当于某个特殊大教会的牧师，不仅是对全体教会。他在罗马有拉特兰教堂，那是唯一常年设有教宗专座的会堂。这是拉特兰教堂前面的大理石上镌刻的一段碑文，翻译之后内容如下：神圣的拉特兰，罗马及世界所有教会之母亲与魁首，范围包括罗马城和全世界，因此教宗常常自称为母教会。他们从不讳言公开呼吁那些从母教会出走的孩子们，也就是改正教各教会，调转脚步回家。几个月前有一段视频，内容是关于现任教皇方济各在肯尼斯科普兰主持的福音派会议上，他非常真诚地呼召改正教回家。那段视频当时非常热门，谁看过那段视频？点击量大约60万，实际肯定超过100万，因为有很多网站转载。教宗的言辞简单明了，呼吁迷途的孩子们回归母教会的怀抱，呼召很令人感动，但我还是有些疑问。首先，讲稿内容措辞恳切，但对比之后不难发现，它和圣经教义很有出入，完全不符。女人的特征第四点，她有与她一样堕落的做淫妇的女儿。我必须尽快的把这一点解释清楚，免得有人误会。这样的词汇不是我选的，是上帝的话。上帝并非仅仅指出新约时代的改正教和天主教会符合淫妇的角色定位，早在旧约时代，他也曾称自己的百姓为淫妇。不要以为是我们尖酸刻薄，上帝在旧约对以色列人也曾使用过完全相同的表述。有没有读过何西阿书？主将自己的教会比作淫妇，为什么？他说，我娶了你，你却敬拜别神，追逐别的情人。旧约中上帝的百姓沉浸于偶像崇拜，一边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一边又在拜巴比，同时似乎仍敬拜上帝。因此以利亚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百姓总是左右摇摆，就好像是不忠的妻子一次次出轨，投奔其他异教信仰的怀抱。上帝说，不可让你们的子女与他们的子女结亲，否则就是淫乱，那女子就是淫妇。因此启示录17章说到淫妇，虽然听起来刺耳，但旧约中上帝以同样的词汇描述他的百姓。都听清楚吗？我绝非苛责新教或天主教会，严格的说，我自己就是新教徒。我只是坦白，任何时候上帝的子民偏离真道，就会被称为淫妇。通常孩子们会遗传某些父母的特征，子女和父母之间多少总有相同之处。或者举个例子，比如几个亲姐妹，她们每个人和生母全都会有相似之处。改正教脱离天主教时并不彻底，因此总能发现她们的身上或多或少保留着某些罗马宗教的遗传，仍然持守一些毫无圣经根基的习惯。第五点特征仍然是启示录17章，女人的势力会逼迫并杀害圣徒，因此它是一种迫害的力量。朋友们，那段特殊的黑暗时期，从主后538年罗马得到军队授权成为政治势力，直到1798年，按保守估计，共计有3000至5000万普通百姓直接死于天主教会的迫害，因为他手中有了武装，从此开始有了十字军东征，开始有了宗教裁判所。再重申一遍，我绝非有意刁难，只是在解释预言经上的原文。他喝醉了圣徒的血。旧约时代上帝的百姓有没有杀害先知？耶稣怎样说？经上说，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奉差下来的先知。因此同样身为主的百姓，他们却卷入可怕的暴行。因此迫害势力往往既包括基督之前某些犹太人，也有基督之后的某些基督徒，而真正的基督徒不得不逃到旷野。同样的时间段，1260天当中， 母女两种势力共同联手结盟，逼迫杀害上帝的先知。经上说，妇人逃到了旷野，上帝在那里养活她。先知以利亚也曾逃到旷野，现在从启示录跳回列王记。当以利亚躲避追杀逃至旷野1260天，上帝有没有施神迹供养他？当以色列儿女出离埃及逃至旷野，上帝有没有供养他们？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40天结束后，上帝有没有供养他？经上说，撒旦退去之后，天使来伺候他。试想禁食40天后，天使拿什么伺候耶稣？提供食物，就像以利亚在旷野中天使为他提供食物一样。上帝的百姓逃到旷野后，上帝以什么供养他们生命的粮？谁听说过瓦典西人、胡斯信徒、阿比尔信徒以及其他一些教派，他们为了保留纯粹的圣经信仰，被剥夺了公民权，只能全民逃亡，藏身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深山，他们亲手誊写圣经，再去教导孩子们，让孩子逐字背诵整本圣经，确保圣经不致失传。他们拜访村庄，向村民分享圣经，由此点燃复兴之火种，但逼迫势力遍布网络。这里有一段源自教宗史的描述，无数的百姓被迫携带着妻子儿女离开自己的家园，衣衫褴褛，其中很多人被残忍的杀害。这正是那段逼迫时期的真实写照。启示录17章，另一个确认女人身份的特征，她穿着红色、紫色的衣服，戴各样宝石。经上说她坐在哪里？七座山上。谷歌上搜索七山之城，猜猜会得到什么结果？罗马就是七山之城。在线字典会马上蹦出答案。罗马于主前753年建造于七丘之上，据说是两兄弟罗姆卢斯和瑞摩斯所建。七丘一词几百年来一直代指。接下来详细列出七山的名字，罗马的七座山。这些意大利语发音让我头疼。坐在七座山上，管辖地上众王，穿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不止这些证据。要确认女人的身份，其实根本没什么难度。第七点，她还管辖或统治地上的众王。这张是我抓拍的前几个月的一张新闻照片。教宗方济各出访耶路撒冷之后，和巴以总统冲突不断的巴勒斯坦以色列总统聚首。刚刚最新的新闻，犹太会堂又遭到攻击，听说了吗？漫长的历史遗留问题，教宗邀请巴勒斯坦总统和以色列总统共聚罗马，举行和平祷告会，两位都如约而至，真的来了。就在本系列讲座开始不久，梵蒂冈公告明年教宗将会晤联合国各成员国，还要首次出访美国费城。都有谁听说了？即席演讲家庭问题，应该还会接受邀请访问国会，参观众议院和参议院，并且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宗教领袖竟拥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没人请福音派的比利·格雷汉姆在联合国致辞，而且美国设有梵蒂冈特使，沟通美国和梵蒂冈。倘若只是教会，为什么给教会派特使？除非他不仅仅是教会。经上说女人也是政权，因此17章中出现了兽，兽在圣经中常预表王权或王国。我还是必须再次重申，以上这些内容绝非是刀个牧师或某个教会凭空捏造的虚假信息，这些其实都是几百年间各基督教派一直相信并认可的内容。列举几条引文，欢迎大家查验指证，希望各位课下亲自去查考当年的宗教改革家们最初所相信的启示录17章的含义。好吧，第一段话出自马丁·路德，大家都了解他的信仰。路德在仔细研究圣经预言之后，最终如此宣告：我们在此可以确信，教皇权切实地坐在了真正的敌基督的位置。类似观点路德重复过无数回。约翰·加尔文长老会先驱，马丁·路德是路德宗吧？很可能。约翰加尔文长老会，当我们称罗马教皇权为敌基督时，有些人感觉我们太过严厉和挑剔，但他们若不承认教皇为敌基督者，就等同于是在严厉的反对保罗，使徒保罗。我们使用的语言都出自保罗的表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中保罗的文字只能应用于教皇权，否则绝对再无他解。 摘自基督教信仰传统很经典的一部神学典籍。约翰诺克斯，伟大的苏格兰改革者，他曾说，很久以来的历任教宗一直在施行严格的独裁，而他的目标就是力图抵消天主教会专制之影响，并非特指某一任教皇，他是说历任，是指教皇权本身。教宗方济各本人很和善。路德查考圣经后，最终结论是教皇权就是敌基督，就是保罗提到的沉沦之子。罗杰·威廉姆斯，美国人都知道，建国先驱之一，正是他提出让美国的政教分离，二者互不干涉。作为浸信会牧师，罗杰说，假冒的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坐在上帝殿中的位置，抬升自己，不仅凌驾于上帝之上，还凌驾于他所有百姓的灵魂和良心之上。是的，凌驾于基督之灵和天国之上，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他是沉沦之子。威斯敏斯特信条，有多少教会在采用这些信条？曾经近 50% 的教会都相信它是所有基督徒都当持守的最正当的基本原则。正文是这样的，除主耶稣基督以外，教会再无其他的头，即使是罗马教皇，任何情况下也不是教会之头。教宗就是敌基督者，是大罪人和沉沦之子，在教会中高抬自己，反对基督及一切上帝之权。科顿马瑟，公理教会神学学者，上帝的圣训曾经预言在基督教教会中将兴起敌基督。罗马教皇奇妙而完全地符合所有敌基督者的特征，任何人若读经后看不出这一玄机，其盲目无知令人无法理解。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奠基人，谈到教皇，约翰说，他实质上就是大罪人，他促使各种罪恶源源不断地涌现并加剧，他利用当权者和追随者杀害了难以计数的无辜生命，恰恰显明其沉沦之子的身份。他高举自己超越上帝及上帝的一切，索取那至高的权柄、至高的尊荣和单单属于上帝的至高特权。有本书叫《多若云彩的见证人》，维里克夫，维里克夫译经协会，没有他就没有英文版圣经。廷戴尔，廷戴尔译经协会，没有他就没有英文版圣经。路德，加尔文，克莱默，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美国改革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查尔斯斯布珍，主教莱利，马丁劳埃德琼斯博士等等，还有很多著名人物全都认同教皇权即为敌基督者。这些都是摘自《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只选了其中几段，因为之前已经罗列过很多了，但今天还能听到这类声音吗？没人喜欢，因为它不符合政治正确，问题是它符合圣经。为什么大家会以为那么多先知全都信偏了？实在匪夷所思。但是圣经清清楚楚说明，到末时代必会兴起这样一个敌基督者联盟。第五题，启示录13章中谈到两个兽，我们已经讲过兽的印记，启示录如何将13章的兽和17章中的兽进行对比？先回顾一下启示录13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跳到启示录17章第三节，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要是我现在告诉您，你们肯定不信，我来的路上看到了怪兽，浑身朱红色的大龙，长着七个头十只脚。你说不稀奇，我经常看到新墨西哥州路边到处是这种提示牌，可是您经常看到真的怪兽吗？几处经文神奇的相似，难道不是同一只兽吗？这只兽分别出现在启示录13章和第17章。启示录12章也提到这只大红龙想要吞吃婴孩，有一个女人骑在龙上。罗马帝国在主后330年前后，随着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逐渐开始失去了绝对权柄。后来康斯坦丁交出一支军队，康斯坦丁对教皇说，现在您是基督教的主教，是基督教教会的头，从此天主教开始独掌大权。现在这女人，也就是教会，骑在曾经的罗马政权之上。如果某人正在骑马，请问是谁掌控大局？ 有谁在骑马的时候体验过完全失控的情况？我曾经骑过北美西部的野马，亚利桑那那种，哇哦！不过骑士应该是主导，经文也是这个意思。好吧，还是再看看启示录十二章三节，这只龙又出现了，经上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其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刚刚解释过七丘之城，七座山指哪座城市？罗马。咱们还在一条阵线吗？我们还是朋友吗？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仇敌吗？保罗这样问。第六题，巴比伦一词最初有什么由来和含义？创世纪，请打开创世纪十一章，本章多次提到，比如四节、六节、七节、九节，经上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耶和华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为什么管婴儿叫 baby？ baby 很像巴别，因为他们牙牙学语。百姓们要建造巴别塔，需要各个环节沟通合作，可施工现场人人喋喋不休，如同牙牙学语，混乱。千万注意这一点，马上就要讲到说方言的问题。百姓建造巴别塔时，上帝为何要变乱他们的语言？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想按照人的意思提防上帝，纪念自己的功劳，或许也计划在塔顶建祭坛，但并非真心敬拜上帝。因此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大家各说各的方言，无法交流。说别人无法理解的方言好不好？圣经确切地表明，上帝并不想叫人陷入混乱。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上帝吩咐，若有人在教会里说方言，必须按次序，且确定有人翻译才行，因为上帝不是叫人混乱。若有人讲道，哪怕只说几个字，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万句没人懂的外语。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还是林前十四章，谁都听不懂号声，怎能预备打仗？因此若要发言，一定要用容易让人理解的表述。与其说方言，我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预言能给人教诲和启发，尽管有一节又一节的经文，仍有很多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新教和部分天主教会会众在教会中会喋喋不休地说着自己都未必明白的方言，也没有翻译，完全不符合圣经。我绝不是吹毛求疵，但我相信有人会有说方言或所有其他圣灵恩赐。可有些教会人人自说自话，那和圣灵赐下的方言是两回事。在五旬节，圣灵的确曾赐给门徒们说方言的特殊能力，让他们以天下各国聚集而来的犹太人各自都能听懂的乡音去传扬福音。他们用百姓各自的乡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听众都能明白，因此才能悔改，因此才能归主。前提是能听懂。具有以方言交通的聪明和理解力是上帝的赐福，混乱是上帝的咒诅。都同意吗？可惜假冒的方言充斥了教会。好吧，第七题，上帝如何描述巴比伦大城，以催促他的百姓离开？启示录十八章二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巴比伦大城怎样？倾倒了，倾倒了。经上继续描述，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第四节接着说，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与女人一同有罪。接下来这句一定要听清楚，受他所受的灾殃。上帝呼召他的百姓在启示录末了七灾降下之前离开巴比伦，严肃的警告。下面通过圣经故事演示一下处理巴比伦的重要性。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旧约中三位伟大的先祖，都曾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就是巴比伦的位置。他们拖家带口离开巴比伦，奔向迦南，也就是上帝所赐的应许之地。当亚伯拉罕开始为儿子以撒张罗终身大事，他叮嘱最老的仆人以利以谢，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虽说我们在应许之地身边全是外邦人，以撒必须娶敬拜耶和华之女为妻， 你要回美索不达米亚，为以撒找个好姑娘，就是利百加，把她带回来。耳熟能详的故事，上帝神机回应祷告，利百加为了骆驼被拣选成为以色列之母，确切的说就是字面的以色列之母，因为她生雅各，雅各后来改名为以色列。利百加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回到迦南，雅各到了大婚的年龄，利百加和以撒商量，以扫娶了两个外邦女子让我头疼，简直我已经痛不欲生，以撒绝不能让雅各犯同样的错，他必须娶只信靠耶和华的女孩。雅各回到美索不达米亚娶妻生子，雅各实际娶了四房妻子，娶二赠二，最后全都带回老家，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但是他确实带家人回到应许之地。之后还有以色列的后裔在尼布甲尼撒时期被掳到巴比伦。史上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以色列这样命运跌宕，即使没其他原因，仅仅犹太人的存在，您就应该相信圣经。全世界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三次被外邦征服，驱离故土，又三次回归，且仍然保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我想这样的神迹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保存了改变世界的圣经。他们背井离乡，逃荒到埃及，回来被掳到巴比伦，再回来被罗马人驱逐，最终1948年归来并建国。哇哦，四境全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动灭族攻击的仇敌。他仍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领土面积比加州还小，难以置信。试想，百姓在巴比伦可不只是住了三年五载，而是整整生活了70年，早就习惯了安逸的新生活。我来阿布奎基才4周，适应的非常好，已经乐不思蜀，就好像每次野营都会带够一辈子用不完的东西。百姓在巴比伦定居70年，交了朋友，找了工作，已经深深的扎根，成长，繁衍后代。爷爷奶奶去世之后都葬在这片土地，可突然有一天，上帝说巴比伦倾倒了，波斯人会取而代之，赶紧从巴比伦出来，回到应许之地。可是主啊，我们从应许之地出来，已经在这生根，建造了新的家，亲朋好友工作都在这儿。上帝说，我会走遍巴比伦降下灾殃，你们要是留下，也会和他们同受惩罚，快出来吧。出发谈何容易，百姓要再次忍受与亲友分离之苦，离开熟悉的环境，放弃新学的语言，好不容易学了巴比伦语，又得重新回到遥远的故土。这也是当今很多人面对的挑战。看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以色列人义无反顾地回到破败的城市，在断壁残垣中白手起家。为什么？这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我们就应该在这儿。犹太人回归，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选择滞留的人会和巴比伦一起承受灾殃。上帝说，我的民要离开巴比伦。耶稣说，我另外还有很多羊不在这圈里，但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耶稣再来时有几个圈？一个。为什么？因为他的百姓将会离开巴比伦。在很多不同的教会都有上帝亲爱的百姓，主亲自兴起这次奋兴运动，引领您来参加讲座，因为他正在呼召我们在末时回归圣经，为基督再临做好预备。末时大事件正一幕幕上演，这正是预言的内容。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很多亲爱的百姓还不知道，但知道之后仍选择留在巴比伦是另一回事。不知者无罪，罪是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我的民要离开巴比伦。第八题，耶稣反复指出巴比伦用他的酒让世界喝醉了，这究竟是什么酒？大家应该特别关注一下，当我们阅读启示录17章时，第四节经上说，那女人手拿什么？金制的酒杯，似乎挺有意思。女人手中拿一盏黄金杯，倘若您查考一下天主教百科全书，上面记载着圣杯，也就是教皇手中所举的黄金圣杯，神父也常常使用。圣杯是最重要的宗教仪式专用器皿，因为它是盛酒的容器，而且盛的是发过酵的酒。按规定，以此代表耶稣的宝血。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对于每个基督徒最后的晚餐应该并不陌生。圣经记载，耶稣曾极其清楚地解释，象征基督之身体的这饼必须用没有发酵的面团，因为它预表 基督无罪的一生，同理也该用没有发酵的葡萄汁。最后的晚餐，耶稣对众使徒说，你们都要喝这个，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葡萄汁一词在圣经当中常与未发酵的酒交错着互换使用，并没有专属名词，葡萄汁亦称为酒，只因原料相同。耶稣在最后的圣餐中喝的正是没有发酵的葡萄汁，因此所谓的传说，耶稣希望让使徒们都喝醉，这是把主置于自相矛盾之地。世界上排名首位的致命毒品是什么？酒精。迄今为止，每年与酗酒相关的家庭暴力、车祸等等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可卡因、大麻烟、霹雳丸、摇头丸、海洛因等所有毒品总和。基督徒应该多大程度的认可酗酒？难道我们一杯一杯传着白酒，还把它称为基督的宝血？在等着酒精伤害我们，必须是无酵饼、无酵的葡萄汁。想想启示录说列国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当然这里并不仅是字面意义的醉酒，大家知道我也曾是酒鬼。其实这淫乱的酒象征着错谬的教义，象征着渗入巴比伦的虚假教义，也已经渗入了新教各个教派和天主教教会。很多不符合圣经的东西使教会分裂，我们需要回归圣经真理。还是举例说明吧，请大家仔细辨别几种典型的巴比伦教义。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希望没人反对。上帝的十诫已经不再有约束力，用不着再担心遵守诫命的问题，那只是十条推荐条款，很好的想法，给人的十个建议。只要你身在教会里，不守十条诫命也没问题，这绝对是条彻头彻尾的撒旦教义。因为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上帝的律法。如果有教会说违背一条诫命没问题，无论是守安息日还是偶像崇拜，圣经说那就是犯罪。合格的牧师工作就是告诉会众何为罪，牧师的任务是让安于现状者不安，再让不安的人得到安慰，通常两者缺一不可。因此要是您的教会讲我们不用再守诫命，有时还引用经文，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保罗是说因耶稣的缘故我们不在律法的刑罚之下，但绝不会因此便免去了守法的义务。他说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他没说不守，保罗说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是罗马书2章13节。另一杯酒是以星期日为圣日，称上帝从未分别为圣的日子为圣。我特意选了这张照片，去过罗马就知道那儿有很多教堂。之所以叫星期日，并非泛指日子，而是指日头，源自太阳崇拜。图片上十字架正下方是一个太阳盘，所有天主教和很多基督教教堂中经常看到太阳盘或光圈。为什么圣经人物雕像都有光圈？哪节经文说嘿，他的头上罩着光环？其实是因为异教神明的画像或雕像头部后方都有太阳光圈，并非圣经教导，只是古老的太阳崇拜。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耶稣再临，圣经清楚描述耶稣再临时会伴着惊天动地的大响声，唤醒每个人的每一个感官。那么秘密悖提论从何而来？这种说法如何成为教义？几百年前，天主教耶稣会博士范斯高·里贝拉写了一本书，因为当时宗教改革伊始，有些教徒开始研究启示录，并揭示天主教就是第一只兽，便离开教会自称新教。于是天主教派耶稣会博士里贝拉著书答疑，发明出启示录的未来派解释。斯科菲尔德圣经采纳并延伸出秘密悖提论，加入启示录角注。之后哈尔林赛杜撰小说《末期的伟大行星地球》，就这样随着《末日迷踪》系列丛书畅销，早期改正教徒从未听闻的秘密悖提竟成了教义，充满基督教界。大家以为虽然切实的可见的大响声的耶稣再临的高潮发生在大艰难时期之后，但之前主会秘密再临。平时我们经常会在广播节目中收到听众提问，时不时有人打来热线，罗斯牧师、刀格牧师，我们想找到秘密悖提论的经文解释，可是查不到，请帮帮忙。抱歉，我们帮不了您。什么？圣经中根本没有。 关于耶稣再临的经文只有大有响声、号筒、地震、呼叫声、坟墓中复活，天都要被烈火消化，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没错，那天会发生什么？天被火烧化了，地球和地上的一切全都要化为灰烬，没有一丝残留。哪句话说耶稣再临之后地球还能再运转七年？不，那是巴比伦的教义，灵魂不死的谬道之酒。人的灵魂永远不死，不在天堂就是地狱。上帝说人若犯罪必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可撒旦他告诉夏娃，你们一定不会死，记得吗？你相信谁的话？不死或永生是恩典，经上说唯有上帝是那独一不死。然而基督教会竟然很多真诚的教友甚至真诚的牧师都不清楚。还有关于永刑，据说此刻未经复活和审判，地狱已经有人在受刑，他们会被焚身一亿年、一兆年，哪个数字最大？谷歌上搜一搜，听到谷歌就能联想到后面有一堆零的大数据，总之是天文数字。比方有个15岁的失丧少年，他必须在无尽的年月里满身火炮，被囚困在火湖，永受焚身之苦。有些教会讲他一直被烧啊烧啊，无数无数年后还只是开头，永永远远被烈火焚心是什么感受？按上帝的品格他会那样做吗？只因为人在短暂的不能再短暂的瞬间犯了罪，就要永远受苦？经上的确提到硫磺火湖，提到过地狱，大家别误会，我和另一位牧师开玩笑，我的地狱更热，您的永远烧着，我的被烧光了，对吗？经上说的是凡行恶的必被烧尽，倘若您教会教导这种希腊神话式的永刑说，那么您就在巴比伦，因为他曲解上帝的品格。倘若您的教会说要称教会宗教领袖为父，但耶稣说不要称人为父，父只有一位，就是天父，可以向宗教领袖认罪吗？人只能向上帝认罪，或者彼此认罪。人没有任何权柄赦罪，我至多只能原谅得罪过我自己的人，或你原谅我，但涉及抵挡上帝之罪，人绝无赦免的权利。前几天学过很多种错误的受洗方式，圣经只承认一种洗礼，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主题，朋友们，也是各个基督教教派之间分歧最大的一些重要教义。还有第八种酒，很多教会流行说一些无人能懂的混乱方言，我相信说外语是一种恩赐，哪天给大家讲个见证。我曾神奇的和一个老外交流，聊了整整一路，我搭成了一个墨西哥人，别等下次，现在讲吧，在德明市，就在咱们新墨西哥州。我开车去加州，他完全不懂英语，我不会西班牙语，我一直在默祷说，主啊，一个人开车太闷了，老式卡车整整两天，有人能陪我聊聊天多好，收音机也不响，那是54年款雪佛兰皮卡。很快遇到一个步行者，我请他上车，坐稳后发现他不讲英语，我想，主啊，您还真是幽默，我的西班牙语只够点个快餐厅套餐，我俩语言完全不通。我一路开车一路祷告，不知怎么回事，知道他正在找工作。在去加利福尼亚的路上，我一直在说话，反正他懂了，来我家住了几天，后来还受洗了。这倒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专业传道人，我竟然一直在讲西班牙语，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不少西班牙单词，这真是方言的恩赐，上帝赐给我能力说我并不熟悉的语言，是让我用它传播福音。第九题，在末世哪一势力会支持这朱红色的兽？启示录13章第11节第12节，我又看见，注意现在回到启示录13章第11节，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之前第一个兽来自海中，海是人多之地，文明中心，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这次一个崭新的国家即将兴起，某种意义上它带着显著的基督教的色彩，成为很多基督教派的大本营，大量清教徒和早期基督徒来这里寻找敬拜上帝的自由，因此它开始有两脚如同羊羔，羊预表基督美好和平，但可惜后来它却说话像龙，注意预言寥寥数语却涵括千百年历史，美国与罗马相比还很年轻，却快速的融入历史，开始说话像龙，天使解释众水 就是多民，指人口众多的地方。那么圣经中地上象征什么？按照圣经模式，第二兽兴起之处就是人烟稀少的地域，这个国家将在1798年前后出现。尽管我们1776年宣告独立宣言，但并未得到世界认可，直到1798年欧洲各国才承认美国主权。那段时期国内国际战争不断，似乎胜负输赢难定，直到1798年国际社会才普遍承认美国，它也从此成为新教各教派的大本营。但是世事变幻，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他开始效法第一个兽的行为，犯同样的错，背离信仰初衷，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也就是说第二个兽羽翼渐丰，权柄大到足以左右其他国家的走向。当然当今世界有几个强国，比如中国等等，几乎和美国势均力敌，但仅就军费支出而言，美国始终稳居鳌头。我们仍然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工业技术、航空航天技术，还是科学教育等等领域。20多年前，谁还记得当时前苏联解体的事情？《时代》杂志次年刊登了一篇轰动全球的文章，揭露罗纳德·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密谋并成功地瓦解了前苏联。在波兰甚至能看到两尊二人边走边谈的雕像，里根总统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商量利用波兰团结工会，也就是波兰工会，一举摧毁欧洲的异己政权。后来教皇保罗二世去世时举行盛大葬礼，三位活着的美国总统跪在去世的教宗的棺木前。这张照片绝对有划时代的意义。更让人惊奇的是，如果您仔细观察罗马和梵蒂冈的建筑，再看看华盛顿纪念碑，它和梵蒂冈的方尖碑竟然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全国统一使用的每一天的名称，周日、周一、周二，罗马历。通用日历，我们没有用印加日历，没用玛雅历，甚至没用犹太历，大家都在用罗马日历。为什么七月份叫 July？ Julius Caesar。为什么八月份是 August？ Augusto Caesar。为什么二月份很短？因为凯撒奥古斯都嫌自己的生日八月比七月短，硬从二月抢了一天。没错，罗马的影响、参议院、国家机构设置，全都是以希腊罗马式为基础，跟从兽造了一个兽像，还告诉全地的人去拜兽。第十题，根据圣经语言，后来的美国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这段经文要特别注意，启示录13章11节14节，第二兽开始像羊羔，后来说话好像龙。一个国家如何说话？国家发言是通过他的立法机构制定国家法律，让百姓必须顺从他的规则。第二兽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他受过刀伤，上帝的刀比两刃的剑更快，他受过圣灵的宝剑所伤，但又活了，死伤痊愈。11题，末时会有哪几大势力联合敌对上帝的百姓？启示录16章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注意，三一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撒旦也有仿造的三一，就是龙、兽和假先知联合起来，广施骗局。青蛙的力量储存在哪儿？有谁被青蛙的牙咬过吗？它的力量在舌头，难道不是吗？青蛙如何捕食？用舌头，没人被青蛙踢到过，至少不会重伤。它的武器是舌头，就是语言，通过污秽的灵传播谎言、虚假的信息。第十二题，这些势力最终是否能够有效的联合起来？启示录16章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去全世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众所周知的哈米吉多顿之战，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很快发生，这将是另一个课题。常有人问什么是哈米吉多顿。第十三题，末时这个联盟将会使用哪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撒旦将会行大神迹、大奇事，所以我们必须熟悉圣经。耶稣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启示录16章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什么？非常神奇超凡的事，即使最苛刻的无神论者看到这些神迹也都会大惊失色，那可不是电影特效。启示录13章13节，不是普通的启示，而是大启示大神迹，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人们不敢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情景，但要判断神迹出自哪儿，唯一稳妥的标准就是圣经。第14题，末时代是什么能让上帝的百姓免受欺骗？唯一安全的出路在哪儿？以赛亚书8章20节，人当以律法和先知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律法和先知就是指圣经，上帝的话。人应该能解释清楚自己信什么，为什么信。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向别人解释我们信的理由。耶稣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他希望我们勇敢地说出，主啊，我要去应许之地，我已准备好离开巴比伦。不仅要知道从哪里出来，更要知道进入真理。上帝希望你成为他的百姓中的一员。末时的最后一场宗教运动，就是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耶稣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在我们做结束的祷告之前，请大家默祷，主啊，我想跟随耶稣，我想登上他的方舟，在末时进入他的羊圈。这是您的祷告吗？是您的心声吗？请大家低头闭目，一起来求主。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今天我们探讨了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主题，请帮助我们有足够的勇气跟从你的圣言，是耶稣引我们来这里听到看到这些信息。我祈求主啊，赐给我们你的灵，清楚地辨明真理，当别人拜偶像时，能为真理挺身而出。我们愿跟从圣经中的真理，为得到自由去认识真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奉耶稣的名， Amen。